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现在是中国时间傍晚6点，我是齐永明，从首都华盛顿为您报告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昨天美国庆祝劳工节，总统奥巴马签署了带薪病假的行政命令。在国际方面，匈牙利警方艰难应对移民的涌入。美国国会将审议伊核协议，并将进入最后的阶段。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同意恢复举行韩战离散家庭的团聚活动。另外，在越南设法避免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所造成的经济冲击。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难民的消息。匈牙利警方星期一试图在塞尔维亚边界控制数千名涌入的难民，警方暂时将一大批疲惫和焦虑的难民留在一个地方，那里距离接连塞尔维亚和匈牙利的火车铁轨穿过边境围栏之处仅几米之遥，那里也是大多数难民步行过境的地方。一些巴士抵达后开始让这些难民上车，并准备将他们送往一个注册中心。数百名难民发生了踩踏，一些人试图上车，另一些人则开始步行前往布达佩斯。很多人希望到那里乘火车到奥地利边境，再继续前往德国。救援人员也试图安抚一些担心匈牙利政府会将他们遣返的移民。匈牙利政府现在改变了政策，准许那些声明是难民而非经济难民的人前往奥地利边境。匈牙利官员取得这些人的指纹，并将他们留在注册中心，等到他们的身份确定以后，决定是将他们送往奥地利边境还是送回塞尔维亚。在火车铁轨沿路到处是撕碎的希腊签发的移民证件，很多移民试图销毁任何有关他们之前曾到过欧盟国家的证据，他们相信这可能是匈牙利当局遣返他们的原因。很多人希望经由奥地利前往德国。国际救援委员会的负责人、前英国工党领袖米利班德呼吁美国和海湾国家拿出更多行动来缓解成千上万叙利亚战争难民的困境。奥巴马政府说，美国正在为结束危机和帮助受危机影响的人们提供重大的人道与技术帮助。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贝蒂在华盛顿的报道。
米利班德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造成移民危机原因包括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政权残暴统治，国际社会未能结束历时4年半的冲突，以及他所说的欧盟所做的笨拙无力的回应。他说，
But the eye of the storm is Greece. I've spoken this morning to our field director on Lesbos.
但是风暴眼一直是希腊。我星期天早晨跟我们住莱斯沃斯岛的实地负责人通话，这是人们从土耳其过来辗转进入欧盟的关键岛屿。坦率地说，现在有25000人困在了莱斯沃斯岛上，每天都有3到4000人上岛。迫在眉睫的危机是如何供水、提供卫生措施，以及把他们从这座以及附近3座岛屿转移走的交通工具。
And three of the neighboring islands are there.
米利班德说，土耳其、约旦和黎巴嫩等国在450万叙利亚难民的压力下不堪重负。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需要挺身而出，在难民安置问题上担当世界领导者。他说，
But over the 4 years of the war, the U.S. has only taken 1,400.
但是在过去4年的战争中，美国总共只收容了1400名叙利亚难民。我们已经明确表示，美国为了维持在难民安置问题上的领导地位， 应当接受联合国建议人数的大约45%到50%。而联合国已表示，在2016年年底之前，有13万叙利亚人需要在世界各地重新安置。因此，美国若要继续显示在过去几十年来发挥的那种领导作用，就必须接收65000人。
Is the one for the U.S. to continue to show the kind of leadership that it has over the decades.
他说，德国似乎正在承担领导作用，预计仅在今年就将收容大约80万难民。他还呼吁富裕的海湾国家付出自己应付的努力，帮助这几十万难民。上星期，白宫发言人乔西·欧内斯特拒绝宣布任何增加接收叙利亚人的措施。不过，他说，美国已经在人道和技术援助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说
：“I would point out it warrants mentioning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provided。
必须指出的是，自从2011年以来，美国已经为受叙利亚冲突影响的人提供了超过40亿美元的人道援助，这是实质性的承诺。”而且当然比任何国家都多，美国通过联合国难民高专提供重大援助，我们支持那一程序，而且目前国际上正在努力争取满足部分紧急人道需求。
We support that process and there is an international effort to try to meet some of these urgent humanitarian needs.
欧内斯特说，美国还可以向欧盟伙伴提供技术支持，并举了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例子。欧内斯特提到试图非法移民到美国的家庭和儿童人数激增的问题，他说这已经成为美国面对的政策难题。然而，丹佛大学副教授乔纳森·阿德尔曼说，一名叙利亚幼童的尸体上星期被冲上土耳其海滩的画面可能会在美国引发辩论，促使人们探讨美国是不是应该付出更多的努力来缓解移民危机。他说
We have very strict laws because we have our own issues in terms of the million people we take every year.
我们有非常严格的法律，因为我们也有自己的问题，也就是我们每年都要接收上百万合法移民，还有大约1100万非法移民。可最近我们看到了那个可怜的3岁孩子以及他的多数家庭成员死于非命的画面。不过，目前这还不足以让行政当局或国会真正介入。
It just hasn't been sufficient enough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or Congress has really gotten involved.
阿尔德曼相信欧洲方面将请求美国拿出更多行动。不过他说，美国人目前一心关注的是经济状况和总统选举政治，而非法移民问题已经成为总统选战的一个中心话题。前加拿大自由党领袖、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叶里廷星期日在《纽约时报》撰文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和其他国家应当向欧洲派遣手续办理团队，对难民进行注册登记，并按照配额制度办理手续，接收这些难民。他提到，国际社会1950年代帮助匈牙利人和1970年代帮助越南人的努力。叶里廷称，目前的危机规模巨大，需要全球性的回应。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周末接受路透社采访时放话说，美国今年可能再接受1500名叙利亚人，明年接受的人可能更多。美国之音贝蒂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接下来为您报告两则新闻。英国首相卡梅伦星期一说，英国空军在上个月首次对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目标的袭击中打死了3名武装分子，其中包括2名英国人。卡梅伦8月21号的无人机，他称21号的无人机袭击是自卫行动。他说，明确证据显示那些令人怀疑的人正计划并指挥对英国的武装袭击。卡梅伦告诉议会说，瑞亚德·汉和另外2人，包括2名英国人，在伊斯兰国的实际首府拉卡附近乘车旅行时被打死。尽管英国参与伊拉克的打击伊斯兰国行动，并使用无人机在叙利亚收集情报，英国皇家空军在8月份的袭击之前从未袭击过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估计有500到600英国人与数千名外国人并肩与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一起战斗。 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部分地区建立了所谓哈里发政府。美国领导的联军继续对伊斯兰国目标连夜发动袭击，包括在叙利亚境内进行的4次空袭和在伊拉克境内的11次袭击。另外，在朝鲜半岛方面，朝鲜和韩国同意恢复举行韩战离散家庭的团聚活动。韩国统一部星期二说，团聚活动将于10月20号到26号在朝鲜旅游胜地金刚山举行。朝鲜国家媒体证实，双方从星期一开始在板门店停战村举行会谈，讨论一直持续到夜间，最终达成了协议。朝韩双方将各挑选100人参加这次团聚活动，自2014年2月以来，这是首次举行团聚。1950年至1953年的韩战是朝鲜半岛数百万人与家人离散，彼此之间数十年没有任何接触，直到2000年韩朝举行历史性峰会，最初是每年举行离散家庭团聚活动，但由于双方关系变得紧张，团聚活动受到影响。大约66000韩国人申请参加团聚活动，但每轮团聚只能选出几百人参加。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星期二，美国国会对伊朗核项目国际协议的审议将进入最后的阶段，议员们在结束一个月的休会之后将再度研究正式否决这项协议的举措。美国国会对伊朗核协议的审议将在9月17号结束，然后呢进行表决。虽然表决结果看来越来越肯定，但下个星期的情况发展仍然令人关注。最大的问题在于由共和党控制的参众两院是否会通过反对伊朗核协议的法案。在众议院，共和党人掌握的多数足以轻易的否决伊核协议，但参议院的情况比较复杂，共和党在参议院占据微弱多数，按照相关的规则，民主党议员有机会阻碍有关议案付诸表决，即只要41名参议员同意就可以搁置议案。如果参众两院都反对伊核协议，以下的步骤比较明朗。奥巴马总统已经明确表示将对任何反对伊核协议的议案行使否决权。议案被总统否决以后，参众两院必须以2/3的多数来推翻总统的否决。目前奥巴马总统已经得到足够的支持，使伊核协议最终能够得以通过。美国国会议员结束了一个月的休会，返回华盛顿。这几天，几名参议员宣布了他们对伊核协议的立场。虽然现在协议在国会得到的支持足以保证最终获得通过，但不足以阻止国会先通过一个不支持伊核协议的决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Frankly, this is not the agreement.
说实话，这不是我希望的协议。伊朗过去在核协议问题上的欺骗行为让我非常担心。
孔斯参议员跟很多民主党人一样，并不是完全赞同伊核协议，但是仍然支持批准这个协议。他说，
我们不能信任伊朗，但这项协议基于不信任、核查、遏制以及有原则的强大多边外交，这就让我们有了防止伊朗发展核武器的最好机会。
尽管有疑虑，但最近几天还是有五名民主党参议员表态支持伊核协议。来自新泽西州的参议员布克说，与其面对一个更糟糕的选择，不如支持一个存在很多缺陷的协议。来自维吉尼亚州的参议员沃纳说，尽管我选择支持这个协议，但我对它并不满意。上周五之前，只有一名民主党参议员纽约州的舒默反对伊核协议。随后，来自马里兰州和新泽西州的卡丹和梅嫩德斯两位民主党参议员也表达了反对立场。
我们都知道，尽管伊朗宣称其核项目是为了和平的目的，但他们曾违背众多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条款，通过谎言、欺骗和拖延，将其核项目推进到伊朗可成为一个核国家的门槛。
鉴于共和党人一致反对伊核协议，现在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尚未表明立场的几名民主党参议员身上。奥巴马总统已经明确表示，如果国会不批准伊核协议，他将否决国会的决定，而且国会没有足够的票数推翻他的否决。尚未表明立场的几位参议员只能决定参议院在第一次投票时是否能否决伊核协议。
如果国会没有否决伊核协议，也就不会提交总统，总统也不需要行使否决权。这是个艰难的目标，但有可能实现。
国会众议院这个周末之前就可能开始投票。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由美国、日本为主导的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星期一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沿海举行。参加军演的美国海军军官指出，代号黎明闪电的这次联合军演目的是加强各国参演军队之间的战时配合，确保合力来完成未来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使命。参加这次联合军演的国家，除美国和日本之外，还有新西兰和墨西哥等其他国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参加这次联合军演的国家，除美国和日本之外，还有新西兰和墨西哥等国。美国第三舰队司令诺拉·泰森中将说，参加联合军演的目的是加强各参演国军队之间的战时配合，确保我们能够合力完成未来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使命。
今天早晨我们出动了 LCAC 型气垫登陆艇，乘坐水陆两用车的海军陆战队军人，海上有各类型舰船，日本、墨西哥、新西兰的同行都在这里，一道学习如何协同作战，加强我们之间的关系，确保将来的每一天我们都能够合力完成维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使命。
美国、日本和墨西哥出动12艘舰船加入每两年一次的黎明闪电联合军演。而在此次军演正式开始之前，美日两栖部队于星期六，也就是9月5号，首先开始抢滩登陆科目的演练。大约1100名日本海陆空自卫队成员参加了星期六在加州红滩彭德尔顿营地的抢滩登陆军演。与此同时，日本防卫省寻求连续第四个财政年度增加军费预算，以帮助防守日本在东中国海的岛链。这些岛链靠近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海域。随着中国军力的加强，日本正在把防御重点从跟俄罗斯接壤的东部转移到东中国海和西太平洋。日本和中国都声称对东中国海的尖阁列岛及中国所称的钓鱼岛拥有主权。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昨天呢，也就是星期一，美国全国庆祝了劳工节。奥巴马总统劳工节讲话，呼吁改善美国工人的生活，争取给私人企业雇员提供带薪病假的福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星期一是美国联邦假日劳工节，美国各地民众以烧烤、海边度假、集会和庆祝游行等各种方式庆祝夏季结束前的最后一个节日。奥巴马总统在麻萨诸塞州的一个集会上赞扬了美国的劳工运动。
It was hard-working Americans who marched and organized.
这些勤奋的美国人走上街头，组织起来帮助工薪家庭改善生活。这些勤奋的美国人不仅仅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经济收入，而且也为他们的同伴能够获得劳动保障而努力。
奥巴马总统借劳工节的机会，呼吁国会通过法律，让所有的美国人都能享受带薪病假。
说实话，没有人希望一个正在咳嗽或有传染病的餐厅服务员来上班，可是他怎么办？他没有病假，可是还得挣钱付房租，这对任何人都不好。但是只有国会才有权利通过给所有的美国人这一安全保障。
据统计，美国目前有4400万私人企业雇员不能享有带薪病假。奥巴马总统说，他会动用他的行政权力来帮助美国民众。 他在劳工节这一天签署了行政命令，要求与联邦政府有合同关系的私营企业给他们的雇员提供一年七天带薪病假的法令，将于2017年生效。马萨诸塞州通过的一项带薪病假的法律在7月生效，为该州大约90万原来没有带薪病假的人提供了这项待遇。不过，反对者认为这将限制企业自由，增加工商业特别是小公司的成本，反而不利于创造就业。近来，奥巴马政府推动的自由贸易协议引发了劳工组织不满。分析认为，奥巴马总统推出的带薪病假行政令是设法与工会组织修复关系的举措之一。美国副总统拜登这一天到匹兹堡参加集会，他强调了美国工人对建立中产阶级的重要性。
Build labor, we build America. Build labor, we build the middle class.
建设劳工等于建设美国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不只是数字，而是价值体系。中产阶级意味着你可以有机会买房，而不只是租房。你把孩子送到社区公园，知道他们能安全回家。你的孩子高中毕业后可以上大学，而且你能负担起学费。
最近很多人在揣测拜登是否会加入总统大选的选战，但是拜登副总统尚未明确表态。美国的劳工节定于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这个节日是为了向美国劳工致敬，也非正式的标志着夏季结束，学生们开始新的学年。美国国会也将在劳工节以后复会。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时事经纬带您把目光转向东南亚。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呼吁国际社会对缅甸11月大选进行严格的监督。自持续数十年的军人统治于2011年结束以来，这是缅甸首次举行大选。昂山素季星期二在缅甸全国民主联盟脸书网页上发表的视频讲话中说，在这次选举当中，我国人民数十年来将第一次有机会带来真正的变革。缅甸大选将于10月8号举行，而竞选活动从星期二正式启动。这次大选选出议会，然后由议员们选出总统。预计缅甸全国民主联盟将在选举中有重大斩获，但缅甸宪法规定，由于昂山素季的两个儿子拥有外国国籍，因此他不具备竞选总统的资格。而在另一方面，在柬埔寨，1977年在这几名微笑着的红色高棉年轻女干部身后，远远的矗立着一座清真寺，这是1970年代上百座清真寺中的一座。不幸的是，大部分清真寺被红色高棉亵渎或者毁坏。红色高棉还将穆斯林为攻击目标。占族人在红色高棉政权之后，为了复兴他们的文化和身份，重修重建和重新翻新了占族社区的清真寺。现在柬埔寨全境有大约400座清真寺。有一张照片被发现与红色高棉官员的私人相册，有关详情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美国之音记者卡麦克尔发自金边的报道。他的报道当中将会谈到星期联合支持的战争罪行法庭就审判两名在世的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的领导人进行了首次听证，他们被控进行种族灭绝。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法庭去年裁决红色高棉政权两名依然健在的前领导人犯有战争罪及反人道罪，两名当事人都对这个结果进行上诉。周一的听证是起诉方为证实种族灭绝这项更难举证的控告所做出的努力，这是该法庭9年来首次就这一指控罪名进行的听证。但是种族屠杀的指控并不是只发生在普通柬埔寨人身上的大规模屠杀，在红色高棉残酷统治的1975年至1979年，全国人口大部分为高棉族人，同时他们也是红色高棉政权受害者的主体。这项指控特指该政权对两个少数民族的行为，占族穆斯林和越南族裔。 拉尔森·奥尔森是法庭的法务官。
The reason the genocide charges are limited to these two groups is basically because
种族灭绝指控只针对这两个族群的原因是，法律定义的种族灭绝与很多人认为的是不一样的。
Is different from what many people would regard as a genocide.
奥尔森表示，简单来说，种族灭绝指的是因为种族、宗教、族裔或国籍等试图部分或彻底消灭一个群体。
Clearly, in this context of Cambodia, where the majority
在柬埔寨的这个情况看来，大部分受害的柬埔寨人是被同族裔的柬埔寨人杀害的。传统法律定义的种族灭绝不包含这类行为。
Include this kind of acts.
起诉方说，红色高棉对占族穆斯林和越南族裔的迫害符合这个定义。周一，法庭听取了63岁的占族农民易特生的证词。易特生告诉法庭，1973年红色高棉控制了他所在的柬埔寨东部地区后，他们取缔居民的宗教和风俗活动，甚至禁止说他们的语言，违者以死论处。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法庭翻译。
Only Khmer language was allowed to speak at that time.
任何时候都只能说高棉语。我们可以说占族语言，但是你知道是偷偷的说，而不是大声的说。如果他们碰巧听到我们说占族语，我们会被带走并被处死。
Speaking Jam language, we would be taken away and killed.
红色高棉对有着独特风俗和宗教的少数民族占族穆斯林的迫害被充分记录下来。红色高棉视占族为敌人，残忍地对待他们。占族穆斯林被杀害的人数庞大，在一个地区，红色高棉逮捕并杀害了每一个占族村民。1975年，红色高棉领袖波尔布特让手下干部强迫占族穆斯林养猪、吃猪肉，并下令处死抗拒者。红色高棉毁坏、亵渎清真寺，烧毁可兰经和其他宗教经典，处决占族领袖。大部分没有被杀害的占族人被分散到各地，并被迫与其他族群的人结婚。所有民族文化风俗都被严令禁止，否则以死处置。1979年初期，波尔布特政权被推翻时，人们认为红色高棉执政前大约总人口为30万的占族人中，有近1/3被杀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再转到美国国内，了解政治消息。2016年总统选举竞选的一个最让人感到意外的事情是，反体制候选人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当中都赢得众多的支持。这种现象在爱奥瓦州也表现得非常明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法拉鲍发自爱奥瓦的报道。
在爱奥瓦州各个乡镇，支持民主党候选人来自福蒙特州的参议员桑德斯的人群不断增加。
This is a people's grassroots campaign.
I think I 我想我认同他在所有的重要问题上的立场。
The important positions.
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在爱奥瓦州也是一样，每次他的竞选集会都是人潮涌涌。
He said this was the summer of Trump. Do you believe this? How good is that for my ego? Is that good?
我相信川普有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最近德梅因《纪时报》和彭博新闻社对可能参加爱奥瓦党团初选投票的选民进行民意调查，发现桑德斯和川普的支持率都在猛增。川普的支持者克拉克说，他知道这是为什么。
美国人有怒气，他们对政客感到愤怒，他说的话大家爱听，尽管他说的是政治不正确的话。我不相信这种怒气会消散，因此我觉得他有机会赢得选举。
Trump is so extreme.
川普非常极端。我想对很多人来说，桑德斯也很极端。
How are you?
在移民和医保等问题上，桑德斯和川普游离于主流之外的立场，使他们的支持率大增。但桑德斯的支持者考金斯说，光是这一点可能还不够。
I don't know how likely Sanders is.
我不知道桑德斯是否能拿到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但我从这次竞选的一开始就希望他能以更咄咄逼人的方式去影响希拉里·克林顿或其他民主党名列前茅的候选人。
尽管桑德斯的支持率上升，民调显示 克林顿在艾奥瓦州依然是民主党领先的候选人。
希拉里现在的问题很多，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值得信赖。
退休的教育界人士霍夫梅尔说，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的电子邮件导致的问题，可能是另一个还没有参选的人的机会。
假如拜登副总统参选就有意思了，因为我认为他会直接投入选战，假如他参选可能会名列前茅。
就目前而言，川普以微弱的优势占据艾奥瓦共和党选民当中的支持率第一，但克拉克认为川普要保持领先还得注意，
或许他应当别那么自我为中心。
艾奥瓦党团初选目前定于明年2月1日举行。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艾奥瓦州格林奈尔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继续讨论美国的选举。川普虽然在最新的全国和一些州的民意调查当中呢，都是在这个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角逐者当中领先，但是前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加强了对川普的攻势，抨击他以前对民主党的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最近的几个星期，杰布布什的民调支持率大幅下跌，于是他加强了对领先者川普的攻击。
这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我们应该崇尚这种多样性，并接受共同的价值观。而川普先生不相信这些共同的价值观，他想要拆散我们，他不相信宽容。
布什竞选班子制作的一段新的视频，突出了川普过去在诸如堕胎等问题上支持民主党和自由派立场的言论。
I'm very pro-choice. I am pro-choice in every respect and as far as it goes.
Right. 川普的竞选班子也一直对布什进行攻击，包括暴露他对非法移民的看法的视频。
It's an act of love。
川普现在批评布什在竞选活动中说西班牙语，而他的攻击常常带有人身攻击的味道。
杰布布什是他的捐助者的傀儡，这是毫无疑问的。他有说客，我也认识他们，你知道，他近几天发表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言论，试图为伊拉克战争辩护。
分析人士斯图尔特·罗滕伯格说，川普的许多共和党对手一直在谨慎地不直接攻击川普，所以布什的做法是不同的。
杰布布什是少数真正试图针对川普的共和党人之一，我想党内大多数的人还是害怕川普，这并不是说他们尊重他，不是说他们认为他将成为总统候选人，但他们知道如果他们对抗他，他可以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并且党内一大批人觉得他很有吸引力。
政治编辑乔西·克劳沙说，布什一度是共和党提名中的热门人选，但是现在却苦苦挣扎。
他和共和党第一次辩论中似乎没有加分。杰布·布什面临很多批评，有人说布什家族已经出了两位总统了，有人说他并不是问鼎白宫的精英主义者，不过是提名的激烈争夺者，这些都是他需要克服的障碍。
罗滕伯格说，川普和布什的较量也拖了其他共和党竞争者的后腿。
他在调查中仍然领先，并且他似乎在左右局势，主导讨论。你知道，川普一说话，大家都听着，而且他话太多，所以其他候选人很难突破。
下一次改变这种局面的机会将是9月16日的第二次共和党辩论。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关注中俄关系。中国和俄罗斯的军事合作正在进一步深化，美国的防务专家们希望探明中俄两国是否正在成为共同对付美国的长期战略伙伴。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在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上展示近些年来添置的多种先进武器装备，其中许多装备直接或者间接来自俄罗斯提供的军事技术。在1989年北京当局血腥镇压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之后， 美国和西欧国家对中国实施武器出口禁令，莫斯科成了北京进口外国军事技术的主要来源。多项资料显示，自从1991年以来，中国从俄罗斯进口了300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俄罗斯与欧亚研究部资深研究员保罗·施瓦茨说，中国海军力量的迅猛发展尤其得益于俄罗斯提供的武器和技术，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力形成越来越大的挑战。
今天中国舰队的打击能力从根本上获得了提升，而俄罗斯的国防援助起了关键作用。俄罗斯的军事技术大大提高了中国打击海上美国军舰的能力。
在9月1号以俄罗斯和中国军事合作为题的一场讨论会上，华盛顿的防务专家们认为，俄中两国的武器交易在过去一些年的相对减缓之后，可能再一次加快步伐，而且他们针对的共同目标显然是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托马斯·克拉科举例说，俄罗斯正在向中国提供尖端的反舰导弹，目的就是对付美国海军。
这些武器恰恰是他们不介意让中国拥有并用来对付美国海军的装备，也就是说，俄罗斯正在把扼杀美国海军的吊绳卖给中国。
防务专家们看不准中俄目前的军事合作是否预示两国正在成为共同对付美国的长期战略伙伴。不过，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扎克·库珀说，当中国的军事技术开始超越俄罗斯时，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和走向就会逐渐明朗。
届时，如果两国防务关系继续提升，你只能相信这意味着两国认为有坚实的理由发展战略关系。但如果我们看到双边关系开始减退，紧张气氛开始增强，我想那可能意味着两国的防务关系主要是短期的权益结合。
作为中国政府的贵宾，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了9月3号在北京举行的大阅兵仪式。今年早些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出席了俄罗斯主办但遭到西方主要国家领导人抵制的红场阅兵仪式。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会资深研究员史蒂芬·布兰克对美国之音说，普京本次访华的成效将预示中俄两国未来一段时期双边关系的走向。
很多事情正在发生，俄中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发展和变化，我们需要观察这次访问会带来什么。
在阅兵礼之后，习近平与普京会面，称会努力发展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边还签署了在多个领域的合作协议，但中国官方的报道没有提到军事领域的协议。五角大楼今年6月公布的国家军事战略报告称，在多年的反恐战争之后，美军将更加注重民族国家对美国构成的安全威胁。军方官员们在国会作证时多次指出，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威胁正在加大。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中国不同意被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地区领导人和官方代表团前往北京，参加普京总统访华期间举办的两国经贸论坛活动。与此同时，俄罗斯国有银行负责人抱怨说，由于害怕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会影响中国，中国银行业严格审查两国银行间的每一笔往来业务，使双方银行间的结算汇款速度严重放缓。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为了配合俄罗斯总统普京这次访华参加北京阅兵活动，中国9月3日到5日在北京举办了俄罗斯中国两国通信互利共赢的国际经济论坛活动。被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领导人阿克谢诺夫原计划率领克里米亚的官方代表团访问北京参加这次活动。根据会议的日程安排，阿克肖诺夫将发表演讲，介绍克里米亚，并同中国工商界和官员交流，希望中国商界能够到当地经商和投资。但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媒体报道，由于中国不同意，阿克肖诺夫未能访问北京， 克里米亚官方代表团也随后取消了这次行程。俄罗斯一年多之前吞并了克里米亚，阿克肖诺夫被西方国家列入到了制裁名单之中。北京国际经济论坛活动的俄方组织者之一加鲁莫夫说，俄罗斯同中国外交部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涉，中方不让阿克肖诺夫访华的理由是他被列入西方制裁名单，而且阿克肖诺夫还计划率领克里米亚的官方代表团来访。加鲁莫夫说，中国官方建议所有国有的商业机构都不与克里米亚地区合作，因此也就谈不上签署协议或是在克里米亚地区实施合作项目，中国私营企业在克里米亚地区的活动没有被禁止。普京总统的私人密友俄罗斯财阀季姆钦科以及总统办公厅主任伊万诺夫虽然也被列入西方的制裁名单之中，但与阿克肖诺夫截然不同的是，他们这次都作为普京率领的俄罗斯代表团的成员顺利返华，并观看了北京阅兵。乌克兰政治学者波格列宾斯基说，中国虽然同俄罗斯关系日益密切，但在乌克兰问题上持中间立场，中国支持乌克兰保持领土完整。克里米亚领导人同普京密友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博格列宾斯基说，阿克肖诺夫是克里米亚的领导人，而且他从一开始就直接参与了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行动。季姆钦科等人由于同普京关系密切而遭受欧美制裁，被认为是对普京直接施加压力。中国反对西方施压普京，但也不支持乌克兰现有的边界被改变，所以这两者之间有区别。博格列宾斯基说，他知道中国的一些企业正同克里米亚接触，也有中国商界人士访问过克里米亚，双方在讨论一些投资项目，但不管怎样，中国不让克里米亚领导人和官方代表团访问的消息仍然让他感到意外。博格列宾斯基认为，中国的举动很可能是为了照顾同乌克兰的关系，目前外界还不清楚在这起事件上乌克兰官方是否也对中国施加了影响，但中国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在禁止阿克肖诺夫来访的问题上，中国肯定有自己的盘算。虽然中国同乌克兰新政权在政治领域目前互动较少，但双方的经贸合作却很活跃。一年多来，乌克兰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规模不断扩大。与这次在北京的国际经济论坛会议平行举行，在俄罗斯的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所称的海参崴，也召开了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俄罗斯主要国有银行对外贸易银行副总裁季托夫在会上说，中国银行业现在严格检查每一笔同俄罗斯的金融往来业务，中方遵守西方对俄罗斯银行业的制裁，害怕因为违反制裁而引火烧身。季托夫说，西方制裁已经影响到了两国的金融业务，双方银行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出现困难，这种趋势在最近几个月变得更加严重，结果是两国银行之间的结算汇款业务变得非常慢。主要负责向中国出口石油的罗斯石油公司在与中国进行有关业务时也开始受到影响。俄罗斯经济分析人士茹可夫斯基说，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俄罗斯所占有的比重不大，而中国同西方的经济联系却非常密切，因此中国银行业同俄罗斯业务往来时非常谨慎，怕影响同西方的关系。茹可夫斯基说，中国的许多银行直接或是间接地被国家控制，因此中国银行业的举动也反映了国家的立场，他们肯定会对西方的制裁非常在意。但另一方面，也不是所有的俄罗斯银行、所有的俄罗斯公司都上了制裁黑名单，中国银行业的这种做法也不是非常公平。普京总统的一些批评人士说，俄罗斯过于同中国接近，损害了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而得到的回报却是中国变相配合西方制裁俄罗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说起经贸问题，我们再看看越南。当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货币贬值并努力制止经济增长放缓之时，越南商界人士可能感到振奋。越南正在进行更大的调整，有可能因此变成一个地区性制造出口大国。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发自台北的报道。
八月，中国让人民币汇率降低了3.5%，越南立即给予了关注。这个 GDP 为1860亿美元的东南亚经济体，像中国一样，是由出口制造业为主导的。而这个领域去年增长了近9%。中国的汇率下降会使中国的出口制造商在海外赚更多的钱，成为越南制造业的竞争对手。越南还可能面临中国产品大量涌入，这个北方邻国更多依靠其他国家来解决国内需求放缓的问题。河内的 SSI 研究机构的投资咨询副总监范刘红说，由于关税低以及中国国内的问题，出口到越南的中国卡车和钢铁已经增加。他说
We set the border with China, so we import a lot.
我们与中国毗邻，所以我们从中国大量进口。因此如果它的经济增长放缓，我认为中国的廉价产品会更容易充斥越南市场。
但是越南正在采取措施增加出口。这个有8900万人口并与中国有500亿美元年贸易额的国家，在八月份降低了自己货币的汇率。今年早些时候，河内中央银行已经2次让越南盾贬值，以吸引更多的外资。现在越南与邻国柬埔寨和缅甸竞争，吸引外资建立服装厂对外出口。菲律宾今年已经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并宣传他的劳动力讲英语的优势，以吸引外国企业投资设厂。和许多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一样，越南也很难找到资金用于建设满足国际货运要求的基础设施。他接受来自日本的开发援助，今年在河内机场开通了一个新的航站，以疏解运力不足的问题。更多的援助用以帮助建立胡志明市尚未开放的地铁系统。越南希望凭借更好的基础设施和仍然相对便宜的劳动力，能吸引到更高附加值的制造业来替代服装生产。这种抱负与中国的出口制造业形成直接竞争。自2010年以来，英特尔和三星电子已经在越南投资了数十亿美元，成为高科技硬件产业的开端。世界银行首席越南经济学家桑迪普·马哈詹表示，越南在战略上没有什么失误。他说
人们的总体看法是，越南在吸引外资方面是这个地区更有竞争力的国家之一，所以问题是他们如何在最大程度上利用这个优势。在某种意义上，延续整个增长模式是核心目标。
马哈詹表示，越南私营企业需要获得更多的土地和资金，这样地方企业都可以加入工厂供应链，例如他们可以生产汽车轮胎和头灯。如今来自亚洲其他国家的投资者经营大多数的工厂，而中国销售配件和耗材，民营企业的热潮也将为这个国家创造财富。目前仍有12%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协力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河内办事处的费边科诺夫说，越南的基础建设领先于其他东南亚国家。他还说，明年越南的企业所得税下调2%，是对投资的又一个激励。他说
如果你拿制造业工资最低的柬埔寨和老挝做比较，他们不能在像越南这样的水平上提供这些服务。
越南也有望在2018年完成与欧盟的自由贸易协定，并加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贸易集团。这个集团的经济总和将占全球经济的1/3，两方面都将削减在越南主要出口市场的关税。 但不包括竞争对手，如中国和大多数其他东南亚国家。美国之音詹宁斯台北报道。
看看中国方面，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周永坤日前通过个人微博表示，将依法申请公开9月3号北京大阅兵开支费用。此举引发了网友的不同反响，也有人担心他会惹祸上身。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今年67岁的周永坤教授星期天发微博称，阅兵已经结束，现在网上有很多谣言说花了多少多少钱，有说花了215亿，不敢相信。谣言是阴暗的生物，公开的阳光一晒自然消失。为制止谣言流传影响党和政府的声誉，中国公民周永坤依法申请公开阅兵开支费用。微博引发了许多网友的转发和讨论，周永坤教授做了一些回复。不过到星期天晚8:05，周永坤发微博说最初的微博被删除，11:15到20:00共生存了不到9个小时，公开月饼价格完全合理合法，可悲，又一次打击了我对法律的信仰。此前香港苹果日报以阅兵具体项目粗略估算称花费超过215亿元，这还没有估算北京周边的河北、山东等地停工停产、车辆限行、维稳等费用。报道说费用包括为确保阅兵栏，北京市内1927家厂房自8月中停产，85万名北京市民上街站岗14日，每人每日100元车马费，参加阅兵的1.2万名解放军的训练补助，王府井、前门、大石蜡、西单、东单五大商区停业2日，商家损失等等。据报道，这个根据2009年中国建政60周年阅兵的花费进行的粗略估计数字，没有得到中国官方的证实或者反驳。而在大阅兵的新闻发布会和中国国防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也有记者反复追问这次阅兵花费，不过相关发言人一直没有回应。据周永坤在与网友的讨论中透露，他的微博引发很大反响，但其中很大部分是谩骂。他说没有想到这么一个简单的梦想遭来那么多的谩骂，公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是公民的雇员，东家要求雇员公布一下开支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谩骂。看来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政府雇佣的专门用来骂公民的骂民党，政府这样的开支不具有合法性。不过周永坤教授表示，他很愿意与五毛对话，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教育五毛，尽管五毛是这个国家最不稳定的因素，但他特别喜欢与他们对话，这也是他存在的意义。同时在许多网友表达支持之外，更多的是担心周永坤会惹祸上身。周永坤表示，公民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公开基本信息，且政府公开其支出是基本的义务，这是现代国家的基本原则，相信中国法律大于权力，而保护公民安全是政府的基本义务，因此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记者试图通过电邮等方式联系周永坤教授，到截稿时仍在等待回复。记者联系上的一位法律专家因议题比较敏感且最近受到很大压力，婉拒评论。另一位律师则表示不愿谈论这个话题。近年来致力于倡导维护及关注中国维权律师及法律工作者合法权益的香港维权律师关注组的陈杰文女士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周永坤教授用词比较平和地表达一个公民的意愿和权利，目前需要进一步观察此事的后续发展，看是否去申请以及外界的反应。他说
如果从中国的经验来说，就看在微博发这一条信息会引起有多大的注意了。如果它引起的注意很大，很多人转发，然后引起很大的讨论，那可能它就会有一点麻烦。但是如果就是这样一发一下，然后就没有跟进的话，也可能就这样。那个信息公开法其实也很多人在尝试用，现在要看的主要是它是不是真的要去申请，然后会引起多大的注意。
周永坤教授是中国法学研究的顶尖学者之一，兼任苏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江苏省法理宪法学研究会副总干事，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理学、宪法学和行政法学，出版过《法理学全球视野》《规范权利》《权利的法理研究》《论自由的法律》《宪法与权利》等专著。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中国举办了阅兵以后，台湾军方星期一开始举行汉光军演，假想敌就是中共军队进攻台湾。今年军演的科目多于往年，而且呢，台湾还动用了一些新型的武器和装备。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持续五天四夜的台湾国军汉光31号演习实兵演练7号清晨登场，台湾三军统帅马英九总统在西北部的新竹坑子口训练场地校阅了反周波射击实兵演练。这次例行军演在台湾本岛和外岛作战区域及训练海域和空域举行，以2016年中共军力威胁为想定架构。演习分为联合防空、联合截击和国土防卫作战，以分区同时实兵局部实弹的方式，由攻击军模拟共军对台作战行动，国军则根据被称为全岛防卫作战计划的固安作战计划进行攻防对抗演练。在台湾东部外海新竹坑子口靶场和屏东三军联合训练基地实施的大规模实弹射击操演，包括海上实兵操演、反周波射击以及联合地空整体作战。在台湾本岛周围海域进行的实兵操演、海空联合作战、演练防空、反导弹、反潜艇和反水面作战科目。在新竹训练场地，各种重型火炮展开反周波射击，检验反周波射击效能。在屏东三军联训基地，以陆军装甲部队、陆航特遣队和空军支援机进行先制攻击、联合火力打击、战场追击等实弹演练。在台中清泉港机场的操演则侧重空降和反空降，100多名伞兵假想敌乘坐 C-130 运输机在中部空域空降空袭瘫痪机场及雷达，基地守军出动眼镜蛇攻击直升机和装甲车击败假想敌夺回阵地。金门是距离中国大陆最近的台湾外岛，金门防卫指挥部2期营星期一上午在廖罗营区进行了抢滩登陆、突袭破坏等演练。2期特种攻击部队模拟从海上突袭敌方海军雷达站，全程分为渗透、突袭和撤离。演练科目包括橡皮艇乘换、目标确认、抢滩登陆、突袭破坏、撤离汇合点以及海上撤离。日前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和表示，中华民国国军将在5天的演习中在不同的区域同时采取不同状况的演练，来验证台湾防卫作战各种指导方针的可行性。他说汉光演习的目的最主要是针对中共犯台，他说国军的操演就是来验证台澎作战的可行性。今年汉光31号实兵军演的训练科目多于以往，海军增加5项，空军增加69个架次、6项演练科目。这次军演还将演练 P-3C 反潜机、沱江和磐石军舰、云豹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的作战能力。 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哎，老李，听广播了吗？
甭提了，美国之音干扰太大。
现在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呀，可以通过卫星电视接收器收听了。7天24小时，
怎么才能收得到啊？
亚洲三号卫星虚拟频道391L12。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比短波收音机可真是清楚多了。